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看一下啊，这篇 Maker Pro 上蛮有趣的文章，标题是 Helix Model， 让人心机器人真的懂你。
嗯哼，
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未来如果家里真的有个人形机器人，哎，那你是不是可以像跟真人助理讲话一样，随便说一句，他就能很准确的知道你要干嘛，然后把事情做好。
对，这个想象听起来还是有点未来感了。
嘿呀，不过这就是 Figure 这家公司他们新推出的这个 Helix Model 想要达到的目标。
嗯，
所以这次啊，我们就要一起来好好看看这个 Helix Model 它到底厉害在哪里，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那它对未来这个机器人真的走进我们家里可能会带来什么改变。
没错，这篇文章啊，其实点出了一个现在机器人领域一个非常核心的挑战，就是要怎么让机器人能够很顺畅的去跨过，一个是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另一个是执行很复杂的物理动作，这两件事情中间那个，巨大的鸿沟。
哦，理解跟动作之间的鸿沟。
对，特别是像家里这种，变数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工厂都规规矩矩的。
对对对，家里就是桌上可能一下放杯子，一下放书，还有遥控器，位置啊、状态啊都不固定，
跟工厂那种就是高度标准化、流程都定好的完全不一样。
那文章有提到说以前要教机器人在家里做一件新的事情好像很难呢。
对啊，传统方法那个效率真的很低，要么就是你需要很厉害的机器人专家花超多时间去写特定的程式嘛，要么就是得透过哇，可能成千上万次的真人去示范，让机器人学着模仿，那个叫模仿学习。
哦，模仿学习听起来就很花时间。
两种方法成本都非常高，而且就是很难应付家里那种每天都有新状况的环境。你总不能就是每次想让机器人帮你拿个以前没拿过的杯子就要重新训练它几千次吧。
那真的不实际。
对啊，这跟我们叫家人朋友帮忙，帮我拿那个杯子，一句话就好，差太多了。显然这个旧方法很难让机器人真的普及到家里用。
所以和这个视觉语言动作就是所谓的 VLA 这个概念就很重要了。
VLAVision, Language, Action。
对，这几年我们看到 AI 在其他领域，特别是那种结合视觉跟语言的模型，就是 VLM。
Vision Language Models。
没错，他们已经有很惊人的进展了。这些模型可以看得懂图片，然后用文字描述出来，或是根据你给的文字生成对应的图片。
就像现在很红的那些 AI 画图的，或是聊天机器人。
对对对，它甚至可以理解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展现出我们说的那个即时泛化的能力，就是你给它一个没听过的指令，它也好像举一反三，弄出点东西来。但关键的挑战就在这里，要怎么把这种很强的语义理解能力，很顺畅地、很直接地转变成机器人那种很精确、很流畅，而且还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那种物理动作。
哦，从理解到动手。
没错，这个可以说是要实现那种通用的家庭服务机器人，最后的那一里路。
最后一里路。
对，那 Figure 公司的这个 Helix 模型啊，就是针对这个难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能搭一个桥，从理解到行动。
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 Helix 模型。文章说它不是简单升级哦，是一个全新的 VLA 架构，听起来蛮厉害的。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跟以前的 VLA 模型比，特别在哪里啊？
Helix 有趣的地方，我觉得是它那个双系统的设计。这个想法有点像那个诺贝尔奖主康纳曼写的《快思慢想》里面讲的人脑处理资讯的两种模式。
哦，快思慢想用在机器人身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可以这样理解， Helix 主要有两个核心系统。一个是系统2 S2， 这个可以想成是机器人的慢想大脑，它是一个视觉语言模型，就是 VLM， 装在机器人身上。它负责处理比较高层次需要思考的任务， 像是观察环境啦、视觉，理解你给他的指令啦、语言，然后做一些抽象的推理，比如判断，诶，我现在该做什么？那个东西在哪里？这个指令到底是要我干嘛？它的运作速度比较慢，大概一秒更新7到9次。
7到9次，
而且文章有特别提到哦 ，Figure 公司是用那个开源开放权重的 VLM， 这点蛮重要的。
哦，为什么重要？
因为这表示它可以直接利用整个 AI 研究社群在 VLM 上面累积的庞大成果跟预训练知识，不用自己从头来。
哦，站在巨人肩膀上。
对。然后另一个是系统 1S1， 这个系统就负责快思，它是一个高速反应的视觉运动策略，英文叫 Visual Motor Policy，
视觉运动策略。
它的任务很直接，接受从 S2 来的高层次指令跟理解，然后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把它转成很精确很及时的身体动作指令，去控制机器人的关节啊、手指啊这些。
有多快？
它运作速度快得吓人，一秒钟200次。
哇，200次跟 S2 的7到9次差好多哎。
对，文章说这个 S1 用的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视觉运动策略，这种架构很擅长处理序列资讯，所以对于把看到的画面转成连贯平顺的动作序列，哎，效果很好。
哎，我来试试看啊，理解一下哈。所以S2 像是那个策略规划时负责想大方向跟目标，比如说把桌上那颗苹果放到篮子里，他想的比较慢但比较周全。
嗯，可以这样说。
然后 S1 就像是反应很快的运动员，负责根据 S2 的指令还有眼睛及时看到的状况，快速又精准的执行动作，比如说伸出右手用某个角度跟力气抓住苹果，反应超级快。
这个总结很不错，很到位。S2 提供宏观的理解跟规划， S1 负责微观的及时执行跟调整。
嗯，
这种分工让 Helix 可以同时有思考的深度跟反应的速度。文章里举了一个蛮生动的例子。
哦，
想象一下，有2台都装了 Helix 的 Figure 机器人，要一起搬一箱东西。
嗯哼，合作。
搬的过程中，哎，地上可能不平啊，或者要过一个窄门，需要互相调整一下脚步啊、角度啊。这时候 S1 的高速反应就很重要了。
哦，
它让这2台机器人可以根据对方及时的动作还有环境的变化，每秒进行好几百次的微调跟协调，这样才能确保动作很顺畅很稳定，同时又不会偏离 S2 设定的那个总目标。
哎，这样听起来他们合作就不再是那种事先排练好的舞蹈了。
对，
而是真的像2个有默契的人可以互相配合随机应变，这真的解决了以前机器人动作很僵硬很难协调的问题。
没错，
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 S1 每秒更新200次， S2 只有7到9次，这个速度差这么多，他们是怎么协调的？会不会有那种S1 动作太快，来不及等 S2 的新指令啊？
嗯，这个问题很好，这也是这个架构设计很巧妙的地方。S2 提供的是比较稳定、更新比较慢的目标状态，或者说是意图。比如说，保持这个方向往前走，或者下一步要去抓那个杯子。
嗯，大方向。
对，那 S1 就是在这个大方向的指引下，利用它非常高频的视觉回馈，不断的进行及时的小范围的动作调整，目的是确保动作平稳精确，并且应对环境那些微小的变化。
好像
你可以想象成开车， S2 决定了我要去哪个目的地走哪条路。
嗯哼，
而 S1 就负责根据路况啊、方向盘的回馈啊、油门刹车什么的，进行那种毫秒级的微调。就算 S2 的指令像是下个路口右转，可能好几秒才更新一次， S1 也能在这段时间里让车子开得很稳。
哦，了解了，是目标导引下的及时微调。
对，他们是协同工作，不是互相在那边等。
原来如此。好，那接下来文章提到了几个 Helix 已经做到的具体成果，听起来都 蛮厉害的，可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是控制整个上半身，这跟我们以前印象中机器人好像大多只能动动手臂最末端的那个夹子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进步非常明显。以前很多机器人研究是专注在那个末端执行器 end effector， 就是手臂最尾巴那个爪子或工具。但 Helix 的目标是控制整个人形机器人。文章就指出 ，Helix 能够同时而且高速的去协调控制机器人的，手腕关节，很多根手指头的精细动作，头部的视线追踪，甚至连身体躯干的姿态都能控制。
哇，全身性的。
对，这让机器人不再只是做单一的，好像断开的抓取动作，而是能做出更复杂、更连贯、更像我们人类的那种，流畅的动作序列。比如说弯腰啦、伸手、开抽屉、拿起东西再递给另一只手之类的。这个对于要在家里处理各种杂事来说，绝对是必要的能力。
确实，整理房间不可能只动手指头嘛。还有一个听起来更惊人，零样本多机器人协作。
对，这个很酷。
文章说，测试的时候，两台 Figure 机器人，他们用的是完全一样的 Helix 模型跟权重哦。在没有经过任何针对性排练，就是零样本 Zero Shot 的情况下，只靠一句人类的语言指令，就能互相合作，完成他们从来没一起处理过的物品的搬运跟收纳任务。哎，这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哦。
零样本跟相同权重这两个词是关键。这表示 Helix 模型本身就内建了理解合作，并且能根据现场状况自己去分工、去配合的能力，不是靠死记硬背某个任务的流程。
哇，这就展现了模型很强的泛化能力。比方说，指令可能是把这个箱子里的杯子放到架子上，那可能一台机器人就判断说，我去开箱子，另一台负责把杯子拿出来递给第一台，或者两台一起搬箱子。他们能够及时理解指令，看到同伴在做什么，然后做出适当的反应。这种自主协作的能力在以前的机器人系统里，非常非常难做到，通常都要很多预先的编程或训练。了解。那最后一个里程碑是捡起任何东西的能力。文章描述说，只要跟机器人说像是捡起 X 这种指令， Helix 就能让机器人成功抓取几乎所有家里常见的小东西，杯子啊、盘子啊。文章还特别举例一个玩具仙人掌，这个例子蛮有趣的，为什么挑它啊？
哈哈，对，这个捡起任何东西，特别是玩具仙人掌的例子，正好凸显了 Helix结合语言理解跟动作执行的能力有多强。文章的描述很有画面感。当指令是比较抽象的，像是捡起沙漠物品的时候，
不是直接说仙人掌。
对， Helix 的 S2 系统首先要做语义推理，他得先理解沙漠物品这个概念，然后在他看到的范围里找到符合这个描述的东西，也就是那个玩具仙人掌。然后更关键的是，系统 S1 要根据这个玩具仙人掌的形状，可能上面有不规则的凸起吗？材质，虽然是玩具，但视觉上可能感觉刺刺的，还有它在桌上放的位置，却及时规划出一个，既能成功拿起来，又看起来很安全的抓取策略。比如要用哪只手，手指要用什么姿势去接触，从哪个角度下手比较好。
所以它不只是辨识出那是个玩具仙人掌，还要理解沙漠物品这个抽象指令，并且判断用什么方式去拿最合理。这听起来真的有在思考的感觉了。
对，可以说是展现了真正的语言到动作的推理能力，不光是根据视觉特征去做模式匹配。它需要整合视觉感知、语言理解、一些物理常识，就算只是玩具仙人掌，可能也要小心一点拿，还要很精密的运动规划。
哇，
那这对实际应用有什么影响？想象一下，未来你跟家里的机器人沟通，可以更自然，更像我们人跟人讲话。你可以说，帮我把沙发上那本蓝色封面的书拿过来，或者把桌上那些看起来像水果的东西清掉， 而不是很死板的去指定坐标或动作。
没错没错，
这种互动的灵活性跟自然度，哎，正是让机器人从实验室的工具变成家里的好伙伴的关键一步啊。
职业成果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哎，不过哈，文丹后面提到一个点让我更惊讶，哎，就是实现这些能力的 Helix 模型，它训练用的数据量好像不大。
对，这点很值得注意。
文章说只用了大概500小时的高品质监督数据，哎，这跟以前很多 VLA 系统比少了 95% 以上，哎，这也太有效率了吧，怎么做到的？
这个的确是 Helix 架构上一个非常亮眼的优势，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能做到这么复杂的任务，表示它的学习效率真的很高。
嗯，
这很可能就要归功于它那个巧妙的 S1 S2 双系统设计了。这种分工架构让模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数据。你想哦， S2 负责高层次的语义理解，它可以大量 leverages， 就是利用现有的已经在超多资料上预训练好的视觉语言模型
啊，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开源 VLM。
对，等于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嘛，不用从零开始学世界知识跟语言概念。
嗯哼，
所以真正需要大量高品质专门针对机器人动作的那种语言视觉动作配对数据的，可能主要就集中在训练 S1， 教他怎么把 S2 的理解转化成精确的物理执行。
哦，
这种分工就大大降低了对那种很贵的机器人专用数据的需求量。
原来是这样，透过架构设计，聪明地利用现有的 AI 成果，然后专心学机器人独有的那部分。
对，
而且文章还强调说 Helix 不是针对不同任务，比如说开冰箱、开抽屉、递东西，去各自训练一套模型或者做微调。
没错，
而是用同一组神经网络权重就能应付这么多种不同的操作。哎，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一套万用公式哦？
这个反映了 Figure 公司在设计 Helix 时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追求通用性。
通用性，
使用同一的权重 Unified Weights 来处理多种任务，这会迫使模型去学习更底层、更通用的视觉理解和动作控制能力，而不是只学每个任务的特殊技巧。
哦，
这就有点像教学生是教他通用的物理原理，而不是只教他解某一种类型的题目。
懂了。
这样训练出来的模型理论上会有更好的泛化能力，也就是说，当他遇到全新的、从来没训练过的任务或物体时，也能表现得比较好。
对，
同时，从我们工程还有维护的角度来看，管理和更新一个统一的模型，显然比维护一大堆针对不同任务的特化模型要简单、高效得多。
听起来既聪明又省力耶。
文章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技术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 Helix 是怎么做出那些复杂动作的。
哦，
就是 Helix 选择放弃了传统机器人控制里面蛮常用的一种叫做动作机缘 Action Primitives 的系统。
动作机缘，那是啥？
以前在教机器人做事的时候，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先预先定义好一组基本的标准化的动作单元，比如说手臂往前伸、夹爪张开、手腕转90度等等，这些就是动作机缘。
嗯哼，
然后让 AI 模型去学怎么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些预设好的机缘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任务。这种方法比较解构化，比较好理解跟控制。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啊，为什么 Helix 要放弃它？
动作机缘虽然简单，但限制也很大。它限制了机器人只能做出那些预设定义好的动作组合，很难生成真正很流畅、很自然，或者是针对特定状况的全新动作。
嗯，
你想象一下，我们人打篮球好了，那个动作是连续不断、充满细微调整的，很难把它拆解成几个固定的机缘嘛。
对对对，
Helix 选择直接输出那种高维度的连续的控制信号，直接细微地去控制机器人身上很多关节的角度啊、速度啊、力道啊等等。
直接控制底层。
对，虽然这让模型的输出变得更复杂，但却给了机器人更大的自由度去生成那种很细腻、很连贯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动作模式。
嗯，
这对于要灵活操控那种有很多自由度、需要全身协调的人形机器人来说，是更有潜力的方法，更能适应真实世界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
我明白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动作自由度跟流畅度，为未来更复杂的全身协调打下基础。
对，这其实也引出了一个关于 AI 开发效率跟未来方向的重要思考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的看法都认为，要训练强大的 AI 模型，特别是那种能跟物理世界互动的模型，一定得靠海量的数据。
对，好像都要喂超多资料。
但 Helix 这个案例似乎在提示我们，透过更精巧的架构设计，像是 S1、S2 分工，更有效率的利用先验知识，像预训练 VLM， 还有选择更合适的输出方式，像连续控制，或许可以用比过去少很多的数据，达到甚至超越以前的效果。这对于数据取得成本很高、试错风险又大的机器人领域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进展方向。
最后还有一个让这个技术感觉更接近现实的消息。文章提到Helix 已经能够在嵌入式的低功耗的 GPU 上运行了。
对，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这听起来有点技术性了，但它实际代表了什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所谓嵌入式 embedded 低功耗 low power 的硬体，指的就是那种可以直接装在机器人本体上的小小的很省电的运算晶片，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面或者无人机里面处理 AI 任务的那种晶片。能够在这种硬体上顺畅地跑，就意味着 Helix 这个模型不需要依赖连线到远端那种大型伺服器或是云端数据中心来进行运算。
也就是说，机器人可以自己想，不用一直连着网路线或 Wi-Fi。
正是这个概念。这带来几个巨大的好处。第一，机器人的反应速度会更快，因为决策是在本地做的，没有网路延迟。第二，它可以在没有网路连线的环境下独立工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大大降低了部署的成本跟技术门槛。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通常被视为一项技术从实验室原型阶段走向商业就绪 commercial readiness 的一个重要标志。
商业就绪。
对，它意味着由 Helix 驱动的人形机器人离真正走出实验室，进入像是仓储啊、物流啊，甚至最终进入家庭这种实际应用场景，又进了一大步了。
所以文章里面描绘的那种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忙收碗盘啊、整理书桌啊，甚至跟家里其他智慧装置或机器人一起合作的场景，好像真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幻想了。
至少在技术可行性上，那个最大的障碍之一，也就是让机器人既能懂复杂指令，又能灵活行动这件事，正在被 Helix 这样的模型快速突破。当然啦，要让人形机器人真的普及到家里，还有很多挑战要克服，像是制造成本啊、运作的安全跟可靠性啊、电池续航力啊，还有我们社会大众的接受度等等。
对，还有很多现实问题。
没错，但 Helix 的出现无疑让我们对那个家家有机器人的未来有了更清晰更具体的想象蓝图。随着这类模型持续进化，成本降低，他们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琐事的潜力只会越来越大。
好了，经过这一番深入的探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从这篇 Maker Pro 文章中我们一起挖掘到的关于 Figure 公司 Helix 模型的关键信息。这个模型的核心突破，我觉得就在于它那个创新的快思慢想双系统架构。
没错，透过那个速度比较慢但能深入理解语义的 S2 系统和那个速度很快能精确执行动作的 S1 系统互相配合，Helix 成功地在抽象的语言指令和复杂的机器人物理行动之间，搭起了一座很有效的桥梁。
它不只可以精确流畅地控制人形机器人的整个上半身，做出很复杂的动作序列，还展现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理解力跟泛化能力， 比如说能懂像沙漠物品这种抽象概念，能处理从没见过的物体，甚至能在零样本的情况下实现多台机器人之间的自主协作，哎，这真的很厉害。
对，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达成这些里程碑，他用的训练数据量比传统方法少很多。这叫归功于他那个高效的架构设计，还有对现有 AI 成果的利用。
嗯哼，
加上他用统一的网络权重处理各种任务，又选择了更有潜力的连续控制输出方式，显示了他设计上的前瞻性。
最关键的是，他已经有能力在嵌入式硬体上跑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这代表着通用人形机器人像真正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像家庭这种非结构化充满变数的环境，迈出了一大步。
嗯，
机器人不再只是冰冷的只能执行预设程序的机器了，而是开始具备理解推理，并且能够灵活应对现实世界的能力，越来越有潜力变成我们身边真正的帮手。
最后啊，想留给你一个更长远的思考点。文中结尾提出了一个蛮耐人寻味的展望。
哦，
目前我们看到的 Helix 成果已经相当惊人了嘛，但这可能还只是开始。如果未来这类模型的规模，不管是参数数量还是训练数据量，再扩大个1000倍、10000倍呢？
1000倍、10000倍，
那他们所能展现出来的理解力、推理能力，还有动作的灵活性，可能会达到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程度。
1000倍以上的规模啊，那会是什么样的智慧程度啊？
这正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的。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拥有高度自主理解和行动能力的人形机器人，他们的角色还会仅仅是工具吗？或者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发展出更深层次的互动能力，甚至用某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方式融入我们的家庭，融入社会？
哇，
这其中蕴含的机会跟挑战，将会是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科技发展带给我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了。